长得十分清丽，乳白色的脸蛋儿在灯光映照下微微泛红，手脚纤细，身材袅娜，绝不像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。老太婆走出屋后，少女这才开口，语调带着土音儿：“
我把您带到这里来，请您谅解我的苦衷。您一定是个好人，请别见怪。我父亲明天就要安葬，本想去求香贝尔席，您也许不认识他。他是维克多利亚剧院的老板，我在他那里已经工作了两年，本以为能救我们的急，不料他竟趁人之危对我不怀好意。请您来救救我吧，哪怕我不吃饭，也要从微薄的薪金里省出钱来还您，要不然我只好照母亲的意思办了。”
说话之间，他已是泪眼模糊，浑身发颤。他抬眼看我时十分迷人，令人不忍心拒绝他的要求。他这眼波不知是有意的做作呢，亦或是天然的风韵。我口袋里只有两三个马克，这点钱当然无济于事，便摘下怀表放到桌上说：“先用这个揪一下急吧，让当铺打发伙计到珍宝街三号找太田取钱就行。”少女显得又惊讶又感动的样子。我告辞时伸出手去，她捧着吻我的手，手背上溅满她点点的热泪。啊，这真叫不是冤家不聚头啊。事后少女亲自到我的寓所来表示谢意。我终日枯坐在窗下读书，又有叔本华的著作，左是席勒的作品，现在又插上一支名贵的鲜花。从这时起，我同少女的交往日渐频繁，连我的同胞也有所察觉，他们臆断我准是找舞女来寻欢作乐的。其实我们二人之间完全是白璧无瑕。同胞当中有个好事之徒，此处不便说出他的名字，他竟在上司那里谗言诽谤，说我经常出入剧院结交舞女。上司本来就认为我在学问上已经走入歧途，对我甚为不满，一听此说便通知公使馆将我免官撤职。公使在传达命令时说，如果立即回国尚可发给路费，倘若羁留不走，将不予任何资助。我要求宽限一周，容我考虑。我这时正心烦意乱，又接到生平最令我悲痛的两封来信。两封信几乎是同时寄到的，一封是母亲的绝笔信，另一封是亲戚写来的，报告我挚爱的母亲过世的情形。母亲信中的内容不忍复述，更且热泪涔涔，使我无法下笔。直到此时，我与爱丽丝的交往比别人想象的要清白得多。因为家境清寒，她未能受到充分的教育，15岁时便被召去跟随武士学艺，从事这个低贱的职业。满十之后，她就在维克多利亚剧院演出，现在已是剧院里第二名五星。然而正如诗人萨格连德尔所说，舞蹈演员好比当代的奴隶，身世是很凄惨的。为了一点微薄的薪酬，白天要练功，晚上要登台。走进化妆室，虽然浓妆艳抹，华饰盛服，一出剧院却常是衣食不周。至于那些要赡养父母的，更有说不尽的艰辛。所以据说他们当中不少人不得不沦落到奸曹贱孽的地步。 爱丽丝之所以能够幸免，一方面固然由于她为人本分，同时也因为有刚强的父亲多方呵护。她自幼喜欢读书，但所看的书都是从租书铺租来的庸俗小说。我们相识以后，我借书给她看，她渐渐体会到读书的趣味，纠正错误的语音。没过多久，给我的信里错字也减少了。说起来，我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师生间的情谊。当他听说我突然被撤职，不觉大惊失色，但我没有告诉他这事与他不无关系。他要我瞒着他母亲，怕他母亲知道我没有官费后会疏远怠慢我。哎，有些细节就不必在这里说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对爱丽丝的感情突然炽烈起来，终于变得难舍难分。尽管有人不理解我，甚至责备我，不该在一生中的紧要关头做下这种事。然而，我同爱丽丝相见之初，对她的爱就很深。现在，她十分同情我的不幸遭遇，又因惜别在即而不胜悲戚地低垂了头。几绺秀发浮在脸颊上，是那么妩媚动人，深深印在我这深受刺激、有失正常、悲愤欲绝的脑海里，使我在迷离恍惚之中走到了这一步，又能奈何？公使约定的日子快到了，我的命运也即将决定。如果就此回国，不仅学无所成，还背上一个坏名声，此生不复有出头之日矣。倘若留下，学费又毫无着落。当时能够帮我忙的，唯有现在与我同行的向泽千吉，他在东京当上了天方大臣的秘书官。在政府官报上，他看到我被撤职的消息，便向某报社总编提议，聘任我为该社驻柏林通讯记者，负责政治和文艺方面的报道。报社的报酬虽然微不足道，可是我想，只要搬个家，换个便宜的旅馆，总可以维持最低生活。这时，诚心诚意来帮助我的，便是爱丽丝。他极力劝说母亲让他寄居在他们家。爱丽丝和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把微乎其微的收入合在一起，在穷愁潦倒之中也度过了些愉快的时日。每天早晨喝过咖啡，爱丽丝便去排练场，没有排练就留在家里。我则到叫尼西街一家门面很窄、近身却很长的休息所，浏览所有的报纸，用铅笔抄下各种资料。在这间借天窗采光的屋子里，有些是没有固定职业的年轻人，也有靠放小额贷款悠游度日的老人，还有一些是从交易所出来偷闲片刻的生意人。我和他们坐在一起，在冰凉的石桌上挥笔疾书，连年轻侍女送来的咖啡放冷了都顾不上喝。墙上并排挂了许多种报纸，全由木头报夹夹住的。我一再过去换报纸，我这个局外的日本人，人家不知会怎么猜度呢。一点左右，爱丽丝从剧院排练回来，顺路来这里找我一同回去。对这位体态轻盈、能做掌上舞的少女，必定会有人看了感到惊讶的。我的学业是荒废了。靠屋顶下一盏昏暗的灯光，爱丽丝从剧院回来后，坐在椅子上做针线活，我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写新闻稿。这和从前拼凑枯燥乏味的法律条文截然不同。现在是综合报道风云变幻的政界动向，以及有关文学界、美术界的新思潮等。我与其说是学皮约尔涅，吴宁说是尽可能用海涅的构思方法写出各种文章来。 期间，德皇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三世相继崩殂，新皇继位，俾斯麦侯爵的进退等问题报道尤为详尽，所以这一向忙碌不堪，自己有限的一些藏书根本无暇翻阅，更不要说温习功课了。大学学籍虽然还保留着，但因缴不出学费，所以尽管只选一门功课，也难得去听上一回。学业固然荒废，却长了另外一种见识。何以见得呢？说来，当时欧洲各国在民间学术的普及上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赶得上德国。许多有见地的论文散见于几百种报纸杂志上。自从当通讯记者之后，以我在大学里养成的敏锐眼光，通过这一项的大量阅读、抄写、摘录，知识面不断拓宽，如今能够触类旁通，综合概括，已达到本国留学生所梦想不到的境界。他们当中有人甚至连德国报上的社论都不常看的。明治21年的冬天来到了，大街上的人行道雪已用铁锹铲除，铺上沙子。修道院街这一带路面上结了一层薄冰，高高低低已经看不出。清早一开门，冻死的麻雀散落地上，看着叫人觉得可怜。屋内尽管生火取暖，可是中欧的寒气依然透过石墙渗进棉衣，实在令人难以忍受。前两三天的夜里，爱丽丝晕倒在舞台上，叫别人扶回家来。从那以后，她说不舒服，在家休息，吃了东西便想吐。还是爱丽丝的母亲首先想到，她是不是怀孕了。哎，正当我前途渺茫，一身无着之际，果真这样，叫我怎么办呢？这一天是星期日，我待在家里，心情抑郁寡欢。爱丽丝还不至于要卧床，她坐在小火炉边一把椅子上，一声也不响。这时，外面有人叩门。不大一会儿，爱丽丝的母亲从厨房里进来，交给我一封信。信上的字体很熟悉，一看就知道是向泽的笔迹，贴的是德国邮票，盖着柏林的邮戳。我有些纳闷，拆开一看，里面写道：事处仓促，未及函告，我随天方大臣已于昨夜抵达柏林，大臣拟召见你往速来，此为恢复名誉之良机，匆匆不坠。爱丽丝见我看完信神情茫然，便问：
是家乡来的信吗？不会是什么坏消息吧？
他大概以为只是报社关于稿酬的事。哦，不是，别担心，你知道那个向泽陪同大臣到了柏林，叫我去一趟，事情很急，要我马上去。即便是母亲打发心爱的独子出门，恐怕也不及爱丽丝这么妥帖周到。考虑到我要夜见大臣，他便服病给我找了一件雪白的衬衫，拿出一向保存得好好的两排对扣的大礼服，连领带也是他亲手给我系的。
这样一来，谁能说你不体面？你照照镜子看，怎么一脸不高兴的样子？连我都想跟你去见识见识呢。
接着他庄重说道：
不像了，换上这身衣服，简直认不出我的风太郎了。
他沉吟了一下，又说：
倘若你有飞黄腾达的一天，即使我的病不是母亲说的那种，你也不至于遗弃我吧？
什么？飞黄腾达？我苦笑了笑。几年来，我已经断绝了涉足官场的念头。我并非想去见大臣，只是想看看阔别几年的朋友罢了。 爱丽丝的母亲叫了一辆最好的马车，车轮碾压过积雪的大街，停在窗下。我戴好手套，披上不十分干净的大衣，拿起帽子，同爱丽丝吻别之后，便走下楼去。她打开结了冰的窗户，任凭北风拂弄她蓬乱的头发，目送我乘上马车离去。我在皇家饭店门口下了车，向侍者问清向泽秘书官的房号，踏上很久没有走过的大理石楼梯。我先走进衣帽间，中间的柱子旁摆着铺了长毛绒的沙发，正面竖着穿衣镜。我脱下大衣，然后沿着走廊走到向泽的房门口。这时不禁有些犹豫，在大学读书时，向泽曾几口称赞我品行端正，今日相见，不知他会用怎样的目光来看我。走进房间一见面，向泽外表虽然比前略胖，更显魁伟，但性情依然豪爽。他对我的有时检点似乎并不怎么介意，彼此来不及叙述别情，他便引我去夜见大臣。要我办的事，其实就是翻译一份德文紧急文件。我接过文件，便退出大臣房间，向泽也随后出来，要我一起去吃早饭。在饭桌上，多半是他问我答，因为他向来一帆风顺，而我却是命运多舛。我开诚布公，诉说我所遭遇的不幸。向泽听了不时感到惊讶，非但没有责备我的意思，反而斥责那般庸俗小人。等我讲完，他正色规劝了我一番，大致意思是，这些事之所以发生，是因为你天性懦弱，事到如今说也无济于事。然而一个才学兼备的人，岂能为一个少女的爱情毫无目的的长此以往。目前天方大臣有意要借助你的德语，他知道你当时被革职的原因，已有先入之见，我也不便劝他改变想法。大臣要是看出我在维护你，不仅与你无益，对我自己也不利。举荐一人最好是先露其才，你当以自己的才干取信于大臣。再者，你同那少女的关系，即使他对你真心实意，彼此情深意浓，这样的爱情也绝非出自木材，实则是男女之间的情好而已。你应当痛下决心，同他断绝这层关系。仿佛是大海上迷失方向的人望见了远山，向泽给我指明了前景。然而这远山尚在浓雾之中，究竟何时方能到达？再者，即使到达，我是否就能心满意足，也难预料。眼前生活虽然清苦，却也不无乐趣，爱丽丝的爱情也使我割舍不下。我这颗软弱的心一时竟拿不定主意，姑且听从朋友的劝告，答应他斩断这段情缘。同我敌对者之流，我为了不失身份，还常常能抵挡一番。然而对于朋友，我却说不出一个不字来。我告辞出来，寒风扑面，旅馆的餐厅里隔着双层玻璃窗，又生着陶制火炉。一走出来，下午四时的寒气透过单薄的大衣袭在身上，实在难以忍受。不但身上打起了寒战，连心里也感到一层寒意。一夜之间，我便把文件译完，此后到皇家饭店去的次数多了起来。起初大臣只同我谈公事，后来便提到国内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，听听我的见解，偶尔也讲些旅途上人家闹的笑话，说罢哈哈大笑。大约过了一个月，有一天大臣突然问我，我明天要去俄国，你能随我去一趟吗？ 因为向泽公务繁忙，已经几天没见到他。这一问，使我不免感到意外，随即答道：敢不从命。说来惭愧，我这回答并非出于当机立断。凡是我所信赖的人猝然间问我什么事，我往往不假思索就应承下来，而不去推究该如何回答才算得体。一经允诺，即使发现有为难之处，也只好勉为其难，硬着头皮去履行自己的诺言。